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专题节目《大法无传》。
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专题节目《大法红传》。
我是海涛，
我是笑梅。海涛，在今天的节目里，我想给朋友们讲述一个小小的故事，一个孩子的故事。
哎，我说笑梅，今天怎么想起来讲孩子的事儿了？咱们的听众多数可都是大人呢。
讲的虽然是孩子的事，但是对我们大人也会有启发，说不定呢，我们还可以学到一些东西呢。在今天的中国，很多人都受到贪污腐败风气的影响，变得不那么好了。而孩子们年幼纯真，看问题呀，往往比大人还要准一些。
那倒是，要不然怎么会有童言无忌、童言无欺的说法呢？
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个小女孩，叫囡囡，今年才7岁。
哪个囡字儿？
口字里面有个女孩子的女字，囡囡是她的小名。囡囡的爸爸妈妈都是法轮功学员，这个孩子一出生就赶上了法轮功被中共迫害。别看她小小的年纪，他的人生经历和大多数同龄的孩子可不一样呢。
怎么不一样呢？
囡囡在1岁的时候，爸爸因为去北京替法轮功申冤，被警察抓了。妈妈就带着囡囡天天坐在拘留所门口，告诉人们他的爸爸是因为练法轮功而被抓的，法轮功可是被冤枉的呀。
这年头，1岁的孩子哪个不是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的小宝贝儿啊？而囡囡却每天都得去监狱找爸爸，让人听了心里边真难受。
是啊，囡囡的爸爸因为向人们讲真相，2次被抓，一共被判劳教2年半。正因为囡囡经历了这样苦难的童年，所以她小小的年纪啊，就知道什么话该说，什么话不该说。比如妈妈带他去别的法轮功学员家，回来以后呢，有人问他去哪儿了，他会说妈咪带我出去玩了，别的什么都不说。过后啊，他还会跟妈妈说，妈咪，我不告诉他们我们去哪儿了。
这个孩子可真够懂事的，小小年纪就知道保密了。不过那么小的孩子就得长这些心眼儿，这对一个孩子来说呢，真是有点不公平。
你说的对，海涛，孩子们啊，应该无忧无虑地成长。哎，哪个父母愿意身陷牢狱，骨肉分离呢？
是啊，中共对法轮功的这场镇压，不知道毁掉了多少个幸福家庭。那囡囡想不想爸爸呢？
当然想啊，他从小就知道爸爸被关在监狱里，所以啊，每次路过一个用铁栏杆围着的地下停车场时，他都要停下来，小手紧紧抓着铁栏杆，朝里面喊着，爸爸，爸爸。
哎，孩子太小了，哪儿分得清监狱和停车场啊？
对孩子心灵伤害最大的一次，是在爸爸第二次被绑架的时候。那是爸爸送囡囡上幼儿园的路上，那时啊，孩子才3岁，3个便衣警察当着孩子的面就把爸爸按倒在地，然后强行抬上警车，只留下他一个人在街上。当时孩子吓坏了，抱着一个陌生的老人的腿哇哇大哭，爷爷怕，爷爷怕。
你说也真是的，这些人民警察叔叔居然把个3岁的孩子扔在街上，他要是丢了怎么办呢？
Thank you.
2005年，囡囡和爸爸妈妈为了摆脱迫害，背井离乡，逃到了泰国，成了联合国难民。在那里呢，他们为了让中国人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，每天晚上都要去旅游景点给中国人发报纸讲真相。囡囡呢，也跟着爸爸妈妈去。
一个小孩子，他怎么能和大人讲真相呢？
要不说这孩子懂事呢，他有他的办法。从2005年6月到12月这段时间里，到过泰国旅游城市芭提雅的成千上万名中国游客，可能都会记得这样的场面。在海边的码头上，每天傍晚，有一个六岁的小女孩，怀里抱着一些报纸，用稚嫩的童声对游客们说：请看免费的中文报纸《九瓶共产党》吧，在国内看不到的。
小孩子发《九瓶共产党》，那些叔叔阿姨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？囡囡会不会遇到不懂事儿的大人呢？
海涛，还真让你说着了。一次，一位中国旅游团的中年妇女从囡囡手中夺过报纸，狠狠地撕成两半扔在地上。囡囡很伤心啊，两眼含着泪，还说：阿姨，你别撕报纸啊，你是被共产党欺骗了。这个妇女啊，当时羞得满脸通红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看来这个阿姨还真的不如个孩子明白。是不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人因为受中共的欺骗都是这个态度呢？
那倒不是，其实啊，很多中国游客还是挺愿意了解真相的，有的说谢谢，有的摸摸他的头，有的还竖起大拇指鼓励他呢。由于中国游客的娱乐活动很晚才结束，为了等着他们出来能看到真相，囡囡和爸爸妈妈每天都要等到半夜以后才回家。有一次妈妈就问他：囡囡你累吗？囡囡就说：累，但是我不怕，宝宝哥哥的爸爸妈妈都被坏警察抓走了，我要多发酒瓶，让宝宝哥哥赶快有爸爸妈妈。
宝宝哥哥是谁呀？
这个宝宝哥哥呀，比囡囡才大半岁，还在中国呢。他的爸爸妈妈都是因为修炼法轮功被关进了监狱。
你别说，这孩子的话虽然说的简单，可是句句呢都说到点儿上了。哎，笑梅，囡囡他们后来的情况怎么样了？
2005年底，囡囡和妈妈因为去泰国首都曼谷的中国大使馆前面请愿，要求停止镇压法轮功，结果就被中共特务指使泰国警察抓进了监狱。
啊，这么小的孩子就被警察抓到监狱里了，还是在泰国呀，简直是不可思议。
近年来，泰国那个亿万富翁的前总理和中共打得火热，为了自己的利益，把自由啊、人权啊都抛在脑后了。
哦，原来是这样的，那后来呢？
可能啊，泰国政府也觉得脸上无光，再加上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，囡囡很快就走出了监狱，和爸爸妈妈一起去了挪威。
他们为什么去了挪威呢？
原来是挪威政府听说了法轮功学员在泰国受到不公正的待遇，就主动的和联合国联系，要接纳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和家属，让他们移民到挪威去定居。哎，海涛，你不是做过调查吗？法轮大法在欧洲很受欢迎，各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啊，早就很反感了，所以他们愿意帮助法轮功学员。
这可太好了，挪威政府和人民会得到福报的。那囡囡和爸爸妈妈到了挪威以后生活怎么样了呢？
我想呢，听众朋友也和你一样想知道囡囡最近的情况，所以前两天我通过电话和他们一家联系上了。现在让我们一起听听他们的声音好吗？
我们是在联合国难民署的帮助下来到挪威。挪威是很自由的一个国家，可以，我们可以公开的练功， 可以有自己的信仰。我们是今年一月份来的，来到挪威以后呢，娜娜就非常喜欢这个国家，她经常对我说，妈咪，我喜欢挪威。我说，那你为什么喜欢挪威呢？她说，在这儿没有坏警察抓我们。来挪威两个月以后，娜娜就上幼儿园了，在幼儿园待了不长的时间呢，老师给我反馈的信息呢，就说，这个孩子，虽然他懂很少的挪威语，几乎不懂挪威语，但是呢，他非常的聪明，非常懂事。然后他说他会照顾别的小朋友，比方说，挪威小朋友是每天都要出去玩，上山呐，他就会照顾别的比他小的孩子。而且呢，老师还说他有一个最大的优点，就是他常常可以自己很安静的玩很长时间，就不会去像别的小孩闹人呐，就能自己安静的，比方说看书啊，玩玩具，能玩很长时间，这是老师没有想到的。他是在九月份要上学，所以他在七月份的时候就离开幼儿园了。在即将离开幼儿园的时候，那个娜娜呢就画了一幅画，在这幅画的底部呢，他做了一个就是挂了一个做好的莲花，然后带着那个和法轮大法真相资料呢一块送给了老师。他跟我说，他说妈咪，我要让老师知道法轮大法好，我挺高兴的。现在呢，平时在家里呢，他经常看自己的童话书，因为他已经能看很多书了，所以我们还想着让他不要忘记自己的母语。他呢除了看童话书以外，他经常看转法轮，还有法轮佛法，别的一些法轮大法的书籍。有时候呢，他跟我们一起去集体练功，到市中心的玻璃屋去讲真相，还有到那个市政厅前面草坪去练功啊，都是非常积极的去参加。他经常跟我说，他说妈咪，我想回中国，非常想回中国。他还说他想念中国，想念宝宝哥哥，就说他希望和我们一样，能尽早的能结束对法轮功的迫害，我们能回去，他可以见到他的爷爷奶奶、姥姥姥爷，还可以见到宝宝哥哥。现在呢，娜娜已经是挪威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了，学校非常的好，她在挪威非常快乐的成长。
喂，
哎，是娜娜吗？
啊，
你好，娜娜，你今年几岁了？
七岁了。
你上几年级了？
小学一年级。
你有朋友吗？
有。
朋友多不多呀？
多，但是其中一个是我最好的朋友。
哦。你给那儿的老师和同学们讲法轮功的真相吗？
我不会说挪威语
啊，
会说挪威语我有办法呀。我给我们老师发了一份真相资料，用纸贴了一个孔雀，给他的份真相资料。
太好了，你可以读中文的书是吗，奶奶？
全部的。
全部的中文的？你是指什么书啊？
张老人能读。一般没有画的我都能读。
妈妈说你可以背红银的诗是吗？
嗯。
你能背给阿姨一首听听吗？
嗯，做人吧。
好，做人。
做人，为名者弃恨终生，为利者六亲不识，为情者自寻烦恼，苦相斗造业一生。不求名悠悠自得，不送利人一知事，不动情清心寡欲，善修身积德一世。
听到这里，我真的为囡囡一家感到高兴啊。可是想到那个宝宝哥哥，想到中国千千万万个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孩子，我心里边还是沉甸甸的。真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像囡囡一样过上自由美好的生活。
我相信这也是所有善良的人们所期盼的。听众朋友们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里再见。
听众朋友们，再见。